嗨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。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。我是阿明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41回，劈破旁门见月明。亲爱的孩子，你好。话说到呢，师徒四人前行，说不尽那餐风露宿，披霜冒雪。三藏在那马上高叫：“徒弟，你看前面山势高峻崔嵬，须是要仔细提防，恐怕又有魔障啊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只要定性存神，自然没事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呀，西天怎么这等难行啊？我记得离了长安城，在路上春尽夏来，秋蚕冬至，有四五个年头啦，怎么还没到啊？”行者道：“
早嘞早嘞，都还没出大门嘞。”
八戒道：“
哥，不要扯谎，人间有那么大的大门？”
行者道：“
兄弟，你不知道啊，这几年其实都还在客厅里转嘞。”
沙僧道：“
师兄，少说大话吓我，哪里就有这般大的客厅啊？就算要盖，也找不到这般大的梁柱啊。”
行者道：“
哈哈，兄弟，这青天就是屋瓦，日月则是窗户，四山五岳都是梁柱，天地就是我家大厅，大家慢慢逛啊。”
八戒道：“
罢了罢了，如果是在厨房逛就好了。”
行者道：“
师父少一点挂念，不要心急，只管跟着老孙走路，放心前进，等功夫到了，事情自然圆满。”
好大圣横担了铁棒，领定了唐僧，拨开山林，一路前进。师徒们赏玩着山景，不觉红轮西坠。那长老在马上遥观，只见那山凹里啊，有楼台叠叠，殿阁重重。三藏道：“啊，徒弟，前方想必是个道观或是寺院啊，我们到那里借宿一晚，明日再行吧。”这长老放开马，一直到了山门之外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：“宝林寺。”行者问：“
师父，谁进去借宿啊？”
三藏道：“
行了这么远的路，难得终于有地方住啊，我进去，你们的嘴脸丑陋，言语粗疏，性刚气傲，如果冲撞了人不让我们借宿，反而不好啊。”
那长老丢了席帐，解下斗篷，整束了衣装，穿上一领干净的袈裟，虔诚合掌走入山门之内。只见两边那红漆栏杆里高坐着一对护法金刚的塑像，威仪凶恶。又到了两层山门之内，则是四大天王的雕像，分立在东北西南，有风调雨顺之意。再往内走，又见到有四棵高大的松树，翠盖蓬蓬，犹如几把大伞。一抬头，乃是大雄宝殿。那长老合掌皈依，书生下拜，赞叹道：“
西方真是多供佛啊，石顶中间香火红，东土如果也能够做到这样啊，不知多好啊。”
长老拜完起来，转过佛台，到了后门之下，又见到有一座观音普渡南海之像。正在赞叹之间，只见山门里走出一个沙弥来。那沙弥忽见三藏相貌清奇，风姿卓越，急忙屈步上前向三藏施礼问好。三藏说明来意，想要借宿一晚，那沙弥不能做主，进去里面禀告了老院主。老院主啊，披上袈裟，整理了衣冠出来，看到那三藏光着一个头，穿一领达摩衣，脚下蹬着一双拖泥带水的达工鞋，于是转身对着沙弥大怒道：
沙弥欠打，你岂不知我是什么地位啊？只有城里来的大官上香，我才出来迎接。这样个出家人，你告诉我干嘛？看他那嘴脸，肯定不老实，多半是个云游僧，大概想来借宿。我们官方寺院呢，岂容他打扰？叫他往前廊下蹲一蹲罢了。
讲完了就抽身而去。长老在不远处听了，满眼垂泪的想到：
啊，可怜，可怜啊！这真是离开家乡就低人一等啊！弟子我从小出家，又不曾吃荤，又不曾毁伤佛殿，也没去佛像脸上刮过金子，真不知是哪一辈子做了坏事，叫我今生常遇坏人啊！不借住就算了，怎么又叫我们到廊下去蹲？还好那猴子没来啊，不然就是一顿铁棒啊！唉，也罢，也罢呀。常言道，让礼一寸，得礼一尺，我且更有礼貌的请托看看。
于是啊，追上前去躬身问讯，说是要借宿一晚，天不亮就走，请求给个方便。那老院主就有些不耐烦，半答不答的还了个礼道：
你既往西天取经，怎么路也不会走啊？正西去，只有四五里远近就有一座客店啊，有卖饭，有住宿，我这里不方便。
三藏合掌道：院主，古人有云，一钵千家饭，孤僧万里游。凡是有度牒的比丘，都可以在各地的寺院里安住，您怎么不留我，却是为何啊？老院主道：
你们这些云游四方的比丘，一个个油嘴滑舌啊，每次来借宿都打扮得很高尚，但一看你的鞋就知道是个行脚僧。以前我们也曾接待过几个行脚僧啊，不但款待斋饭，还借了衣服给他们穿，没想到那几个行脚僧啊，就赖着不走了，一住住了七八年，整天懒散不做事，还拿我们寺院的碗盘去换钱，偷了香油去卖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不再接受云游僧借宿了。
三藏听了，心想自己又不是那种出家人，唉，可怜啊，忍不住就想哭，又怕那寺里的老院主笑他，只有暗暗扯起衣袖，擦干眼泪，忍气吞声，急急走出去，见了三个徒弟。那行者看了师父脸色不好，向前问道：
师父，寺里的比丘打你啦？
唐僧道：不曾打呀。八戒道：
一定有打，不然怎么还有些哭包声啊？
行者道：
那是骂你咯。
唐僧道：也不成骂呀，
既不成打，又不成骂，你怎么这般苦恼？哦，是想家啦？
不是啊，徒弟，他这里不方便啊。行者问：
哦，里面是道士咯？
唐僧道：观里才有道士，寺院里只是比丘。行者道：
你有点没用哎，既然是比丘，就跟我们一样。常言道，既在佛下会，都是有缘人。你且坐着，等我进去看看。
好，行者，按一按顶上金箍，束一束腰间裙子，执着铁棒，直直走到大雄宝殿上，指着大殿上的三尊佛像道：
你们三个虽然只是泥土雕塑而成的假象，外表既然套上了金装，内里就该有个感应啊。我老孙保护大唐圣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经，今晚特来此处投宿，假如不留我等过夜，就一顿棍子打碎金身，叫你们现出泥土本相来。
里面沙弥啊，听到大殿上有人在吵闹，出来一看，唬了一跌，爬起来啊，就往里面跑，跟老院主报告说啊，外面来了一个可怕的比丘，耳朵尖尖，满脸毛毛，浑身啊瘦巴巴的，就像个属螃蟹的啊，肉长在里面，骨头长在外面一样啊。行者道：
快点将干净的房间打扫一千间出来，老孙要睡觉。
老院主躲在方丈室，心想：就算加上方丈室、佛殿、钟鼓楼两个廊厅，总共也不到300间啊。于是命令旁边那个吓破胆的沙弥啊，出去回答说：小寺院不方便，不敢款待久留，请这位长老啊往别处去借宿吧。行者听了，迎风一晃，将棍子变得脸盆般的粗细，直臂臂的竖立在院子里道：
不方便，不方便，你们就搬出去啊。
沙弥跑回方丈室报告老院主，老院主听了道：
我们从小而住的寺院，怎么冒冒失失的叫我们搬啊？
沙弥啊，竟然就帮忙劝着老院主道啊，赶快搬出去。沙弥说那个人啊，棒子很粗啊。老院主问有多粗，沙弥把两手围在胸前比了比。老院主道：
我是问你他的棒子多粗，不是问你柱子有多粗。
老院主啊，只好自己到方丈室的窗口一看，哇，发现那铁棒比柱子还粗啊。行者看老院主探出头来，就举起棍子，乒乓一下，把院子里的石狮子啊打得粉乱麻碎，又轻轻一下，把方丈室的房门劈破。那老院主吓得骨软筋麻，慌忙就往床底下钻。一边转呢一边说啊，他们老老少少有500个比丘，要往哪里搬啊？搬出去却也没处住啊。行者道：
不搬也行，那快去把500个比丘啊都点得齐齐整整，穿着长衣出去，将我那大唐国的师父迎接进来，就不打你。
老院主道：
我有爷爷啊，若是不打，便抬也抬进来啊。
又转头命令沙弥道：
你莫说吓破了胆，就是吓破了心，也给我去叫所有的比丘来，赶快接唐僧老爷爷进来。
那沙弥啊，没奈何，舍了性命，但也不敢开门出去，就从后边的狗洞里钻出去，到了正殿上，东边打鼓，西边撞钟，惊动了两廊大小僧众，大家都慌忙上殿问说：这么晚撞钟打鼓做什么？沙弥说了老院主的命令，请大家赶快换衣服，随老院主排班，
走出山门外，迎接大唐国来的老爷。那众比丘啊，真的是齐齐整整，穿出最体面的衣服，排队出门迎接。那老院主磕头高叫道：“
唐老爷好，请方丈室里面坐。”
八戒看见道：“
师父真的没什么用啊，你出来的时候眼泪汪汪，嘴翘得可以挂油瓶，你看人家师兄多会说话，说的他们都磕头来迎接耶。”
三藏道：“你这个呆子，好不懂事啊！常言道，鬼也怕恶人。”唐僧见他们磕头礼拜，很是过意不去，上前叫道：“列位请起，请起啊！”众僧叩头道：“
唐老爷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和你那徒弟说一声，不要动那根铁柱子啊，我们就跪一个月也罢呀。”
唐僧一言说了，这些比丘却才起身，牵马的牵马，挑担的挑担，抬着唐僧，驮着八戒，挽着沙僧，一起都进山门里去。到了方丈室，依序坐下，众僧却又礼拜。三藏道：“啊，愿主请起，再不必行礼。我和你都同样是佛门弟子啊。”老院主道：“
唐老爷，您是上国钦差，今天到荒山里来，小的肉眼凡胎，没认出来，有失迎接啊。敢问唐老爷您一路上是吃素还是吃荤呢？我们好去准备晚宴啊。”
三藏道：“啊，吃素，吃素。”老院主道：“
那你的徒弟想必是吃荤咯。”
行者道：“我们也吃素。”老院主道：“
爷爷啊，长这样也是吃素啊。”
于是都去刷洗锅灶，各房中安排茶饭，高掌明灯，吊开桌椅，款待唐僧。师徒们都吃罢了晚斋，众僧人收拾了家伙，又去安排草料帮唐老爷喂马，把三间禅堂打扫干净，铺设床帐，请大唐国的老爷们安歇。只见那里面啊，灯火光明，两边间隔铺着四张舒服的藤床，三藏坐在中间，灯光下两旁立着500个比丘，都站在那侍候着，没人敢擅自离开。三藏赶紧弯腰鞠躬道：“啊，列位请回，贫僧可以自行安寝的。”众僧人都不敢退下，三藏又说了几次，众僧人啊才敢散去。唐僧起身出门去上厕所，只见明月当天，正好是月圆，于是叫了声：“徒弟们！”行者、八戒、沙僧都出来站在两旁。明月清光皎洁，玉宇深沉，一轮高照，大地分明。唐僧对着明月怀念起了故乡老家，就说啊，期望可以早一点到达西天，取得真经，回到大唐，报答唐王的恩德。行者听了道：“师父，你看的月色光华，只知道心怀故乡，却不知道这月亮其实是我们修行的好老师。月亮今天看起来圆满，但它渐渐啊就要亏损。修行啊也是如此，不用执着于圆满，等到了亏损时呢，也不用费心担忧，因为啊它正渐渐的又走向圆满。取经的事啊，只要信心坚定，脚踏实地，
西天其实就在你的心里。
那长老听说，一时有所领悟，满心欢喜，答谢了悟空。沙僧在旁笑道：
大师兄说的对，西天不只是在心里啊。
师父，你看那水上也能见到满月的倒影，水在长江，月在天，只要心念清净如水，其实到处都是西天。身心意三个本来就是合一的，西天是无处不在的。
长老听了，思维似乎整个畅通起来。八戒上前扯住长老道：
师父，你不用听他们讲那些啊飘在云端的话，耽误了睡觉时间了。月亮有时看得到，有时看不到，但其实月亮一直都在，没看到不代表不在。修行也是这样啊，像我生来猪头猪脑，吃饭嫌我肚子大，拿碗笑我口水流，大家都聪明伶俐的讲修行，真正的修行要像老猪这样，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，走路时好好走路，脚跟着地。现在就是该睡觉了，上床了。西天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里。
三藏道：也罢，也罢，徒弟们走路辛苦，先去睡吧。师父趁着今天有桌子，有灯火，再来读一卷佛经，晚一点才睡。晚安了。